大家边用边听着哈，我们继续回答一些问题。我们还是简答哈，因为问题还很多。其实每个问题如果仔细答，有时候都会关联到很多佛法。当然也要看这个时间的容许了哈，或者的话，大家能这样问问题呀、啊。其实对于理解佛法是有很大帮助的。那我们现在首先来看哈，这边有谈到这个啊，有问到《瑜伽师地论》中焰魔王、焰魔法王是饶益众生的，但在《梁王》及其他经典是曾说到阎罗王也是啊，也说到阎罗王也是。一个最重的一个众生了、啊、哈，罪业众生啊，当初为王，有种种因缘啊，所以发愿到地狱惩治恶人啊，他的五百大臣也都随愿，后成为五百狱卒，且早晚各三次要受下油锅的痛苦啊，请问这以瑜伽啊，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谈的那个焰魔法王是不是同一人？其实他是同一个，但至于说他的那个典故差别哈，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再多留意啊。那基本上在这个《俱舍光记》啊，《俱舍光记》就是《俱舍论》的一个注解里面啊，他所采用的其实也比较偏向。跟瑜伽师地论所说的一样，他说焰魔王啊救引阎罗啊，这是错的，因为他是焰魔，这个魔的翻译音啊，有时候是魔鬼的魔，那我们现在讲的是魔，是摩尼珠的魔，那基本上把它讲成阎罗啊，他认为这种翻译本身是有点偏的啊，他说焰魔啊啊此云珍惜啊，珍惜的意思，它的字本身就是，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焰魔的它的原来的字义，就是珍，就是争论的争，惜就是惜止，停止下来，所以它的用意，它是在讲说为犯罪人啊，不自知过哈、啊，于苦啊不忍，就是说。犯罪的人啊，他不知道自己过，所以他对你要虐待我，你要惩罚我，我不能接受。畏惧狱卒啊，就是他会跟那个要惩罚他的狱卒也要对抗，啊，更造过罪啊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，就是说，因为他不忍的意思，就是说他不甘愿，那人家要惩罚他的话，他就会抗拒，正因为抗拒啊，又造恶。所以由王示起啊，就是由这个阎魔王啊，跟他起誓，便知己罪啊，就知道自己的罪啊，好、哦，一分而受啊，一分就是意思的时候，就是我甘愿受了啊、哦，所以习真习罪啊，所以阎魔王他就是有办法启发他，让他不要有真，不要有不满，不要有对抗。不要有不认同，因为实际上这是你的过失，所以就可以把他内心的不满给降服下来，也可以减少他在造罪。这个在《俱舍光记》的时候，他也这么谈法。所以这里面谈是同一个人。那如果是的话，那么在《唯识二十论》中所言的狱卒等，完全是分别而有的，的事又不同，在瑜伽中的焰魔法王应该是因缘有而非分别有，好，这个分别有因缘有，就是当然可能有的人不了解这个用词啦，哈，我们讲因缘有是实际有这个因缘而成，分别有就纯粹自己妄想的，就好像说。我们今天看到一朵花，那这个花是有其依带的因缘，这叫因缘有。 那有的是空花乱坠，那这个就是妄想的，自己跑出来。那其实不管它是因缘有还是分别有，基本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花看到人对我们的伤害，这还是不离开你自己的业力啊。如果你纯粹没这个业力啊，它是很难加注在你身上的。好，当然这里面因缘千差万别，但不管是你自己妄想，妄想就是我们常讲，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空花幻影这些啊，就是我常讲叫虚中虚啊。那我们看到这个世间是不是很实在的，叫做虚中实啊。虚中实的就是说同样都是因缘生法，但虚中虚就是纯妄想。那虚中实呢，就像现在，就像你梦中梦到我欠你钱，跟梦中我跟现实我欠你钱，一个要还一个不用还。梦中欠你钱我当然不用还啊，可是现在欠你钱都要还，就要还。可是不管是梦中或是现实，其实都是因缘生法，实在也都不可得。好，那地狱众生下去，有些众生因为他因为嗔心颠倒的关系，所以他就会像有一些人啊，修道人啊，他因为在修禅定的时候受干扰，所以他起嗔恨心，说我要变成哪一种东西，哪一类众生要来伤害你们。结果他后来因为修道人的念力啊，因为他有在练修行，所以他的心力很强，所以一旦修道人起恶心，那个果报都会很大。结果他一起恶心，果然他就堕到那一道去了。那堕到那一道，就会跟这一道某一类众生共业相应的人，他就可以去惩治他，伤害他。但这里面要有一点，就是说有一个起恶心要惩治恶人的人，跟受罪的人必须因缘和合，他才能碰到，才能被惩治。如果没这个因缘，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惩治到。所以不管他是因缘有还是分别有，那基本上如果是以狱卒来讲啊，这个狱卒因为从其他圣教认为他是他所感应的种种，他是相应而显现出来的。那以这个，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，他会自己起这个因缘而现前来虐待他。好，那假设就是实际上有一类众生发恶愿到地狱对治众生，他是实际上有所依有所缘而去。可是当这个要惩治罪人的这些发恶愿的人下去的时候，他要惩治恶人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恶人有这样的因缘跟他相应的，跟他相应，或者他不会相关。就像说我们今天碰到流氓，这个流氓他发愿起颠倒心，他要伤害人。那我们一个正常人，一个好的人，他会不会碰到这个问题？就像我们经典讲说，如果一个人持戒修善很清净的话，连恶事都听不到，何况他自己碰到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说就算有恶人真的因缘存在，也未必跟你有关了。哎，所以往往我们要讲说，当然这不是宿命论，但一个东西要果报现前，还是要因缘。所以即便有极重，就像地狱有很多的痛苦，有很多的惩罚啊。这个其实惩罚，我们讲惩罚的话，我比较会保留啦。因为如果纯粹一个人有罪没罪，是由第三者介入的话，那会跟佛法的缘起会有点背离啊。好，假如他可以惩罚，那佛也可以介入救你啦。那这样修行的话，就跟靠佛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他也可以介入，所以我们讲说，地狱很苦，再苦也跟我们没关啊。我们现在没在地狱啊，那地狱很苦，有这些牛鬼蛇神要来惩罚你，那也必须要你有缘跟他相应，才惩罚得到你啊。 哦、那其实是应该来讲是这些牛鬼蛇神，假设他是因为发恶愿才下去的，其实这个牛鬼蛇神等于是跟你的业形成共业了。你因为你的罪恶业到地狱，他因为他的恶愿，恶的愿下去，依诸多因缘和合，就会依你的果报感应他来惩罚你这样。其实这个就不管是分别有或是因缘有啊，基本上本身的那种果报并不大影响啊，就是他还是必须因你的因缘。假如你全然无因缘的话，他惩罚不了你，因为他根本碰不到。就如我们讲的，贫贱中阴身，你就生不到富贵家；富贵中阴身，你生也生不到贫贱家。他两个就不相干的，啊。就像维摩诘居士来到这个娑婆，娑婆很苦啊，可是他就不苦啊。那释迦牟尼佛来到到这个娑婆，他示现成佛，娑婆是五浊恶世，可是他就在净土啊，他不影响。那之前我们有谈到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人有很大福报，有恶人说要夺他的福报，他说我的福报你拿不走啊。我的福报是从轻重清净善法所成啊，他你夺不走。所以像我们比如说有布施如果加持戒，持戒其实就是一个守护啦。所以很多人福报会从不孝子孙拿走，天灾地变拿走，身体坏掉各方面种种因缘会把你福报拿走。但持戒呢本身可以守护啊。所以一个持戒清净，一个布施会有福报，但有福报不一定守得住，就透过持戒可以让你福报守住。如果加上禅定智慧，你的福报就更加坚固。如果以究竟智慧相应的话，那个福报叫无量无边，那就不会终止了。好，简单回答这样哈。那有讲《地藏经》说，在伽蓝内里面造恶啊，会堕五间地狱啊。曾经在寺院住一段时间，也曾经造了一些恶啊。他说，是不是为业很重？没错，在伽蓝清净地里面造恶，但其实造恶还是有分很多类啦。啊，如果你说造这样的恶，马上就到五间地狱的话，不是这样的哈。无间，你们稍微想，无间的意思就是绵绵密密没断了。所以那个罪恶就是什么？罪恶就是你的易乐心很强。比如说，正常我们假如一个人会到寺院来，我想多少都是有善根的人。那今天因为烦恼重而换了，就是偶尔扫地看到蚂蚁，忍不住看到蚊子，就是他叮你的时候也不经意啪，哎呀不好意思，其实里面其实有一种快感呐、啊。那这个其实就是恶，但这个恶里面不纯然呐、啊，其实不是那么纯然那个恶。一个人造恶绵绵密密，就好像说我们不杀人，但我们看到小动物。极尽易乐心凌虐他虐待他，这个恶就很大了。照理讲杀人跟杀小畜生啊，其实业报不同，但问题他是用极恶心。所以在戒律里面有谈到说，即便是小罪他累积那就成重罪了。所以有的人在看，哎呀这些小罪，未必不是这样看的，因为他是极用串习心，用极易乐心，或是长期熏习的时候，即便是小罪都会成重罪。所以有时候不能这样看，但我相信你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心，自己过去这样，那我们就好好发露忏悔。好，那佛门本身就是开的，我想应该啦，不是我开方便，以你来讲不是无间啦。好，无间那是一种极恶的人，绵绵密密啊，这种造作这种心，就比如说对父母啊，像这种无间罪，这个啊，为什么对你深重恩的人有重大恩情，你还敢伤害他？那这个极恶啊，所以这个无间是那种恶意啊，恶心绵密啊，好，非常 有点像英文叫很 pure 这样，很纯正的，这个纯黑的找不到一点白，这个当然无间啊，因为它中间没有间隔啊，纯粹是恶的这样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就有问题。那我相信你不是。那我觉得就是只要你愿意发这个心哈，应该有时候是这样啦。修行里面很有意思，它里面有做法忏、取向忏、无生忏。我讲这个道理是怎么样？忏我们先不做这个仪式啊，以这个形式去讨论。有人因为没过失，反而不懂得觉悟；有人有过失以后就除这个过；有人有过失以后，就像我们讲有病除病，那有人有病除病，因为那个药很好，有病除病还强身。那有些药不一样，有病除病强身而不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利用这个罪过因缘，我们不要光只是在那里懊恼，其实你应该从此觉悟了，看到我们同时有心修行。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家居士这个就问的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其实有心修行，但烦恼炽盛的时候就忍不住就会造。那我觉得这个就看到身心的不自在啊，这时候我们将应该去警觉啊！我们都是有心的好人哦，可是这么一个微小烦恼起来就可以让你不自在咯。那如果是大烦恼呢，那你就刚完全是脱盔卸甲，完全是无能作为啊。所以以此因缘深刻的感觉到身心的不自在，修道的重要，这时候就会怎样，有病除病还能强身，是不是？以此因缘，我觉得不要白白浪费这一个罪过啦。在我的看法，我向来是充分利用它啊，因为不要就这样只是处在一个懊恼当中，应该是怎么从这个罪过啊作为一个缘。就像我们生病，这是明明是业障啊，对不对？但那白白这样苦苦啊哀哀叫有什么用？我比如说我就亏100块啦，那如果从100块当中我学到经验，学到教训，得到智慧，损失100块挑20块回来，剩下损失80。那有的企业它一垮了，碰经营不善，我们台湾有一个是属于世界级的企业，就是因为它经营到最后不行，后来整体思考，以不同的角度思考，从此整个企业不但脱胎换骨啊，而且成为世界级的。其实我觉得就有这样作用，就看你用不用。所以它可以是业障，但我们过去我们师长讲，恶因缘即是善因缘，善因缘即是恶因缘，要懂得用它。好，好。有个怎么念佛才能见念到见佛？不要见佛哈，我就讲过，念佛不要求一心不乱。我们当然一开始就求一心不乱，但念佛的时候，整个心都想求一心不乱，那是错的，因为那叫我们不讲嘛，你很积极的想一心不乱，这个心还那叫懈怠，为什么？颠倒心，那贪求的心。所以你不要只是想见佛见佛，这个心是妄想心。我们是有一个目标，说希望能见佛，所以正修的时候不求见佛，正修的时候但观世间染污，一心归命，知道世间轮回之苦啊，但求归命。你那个心越清净，越能厌离的时候，因缘到的时候它就会现前。那有时候它没见到，但没见到却有一分一分的味道开始出来，就是你发觉，就像说比如说有些人你一直想见一个人但都见不到，结果对方从别人辗转知道打电话给你了，哎呀我知道你想见我，可是我最近也忙，就像我最近一个 三十几年的同学，嘿嘿，说要跟我，我们要见面，三十几年啊，还没见，打电话而已。所以佛菩萨也会跟你打个电话，我们会见面，但现在你也忙吗？我会忙吗？有空我们再见面。就这样，你会开始产生对佛法很深信的皈依感。这种皈依感你还没见到，但你的心越来越稳定。就好像说，我久久没你的消息，打个电话，像我们家老菩萨，你也不一定要回来啦，偶尔打个电话啦，当然就是这样啊。那老人家就是到现在打个电话讲个几句就安心了、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每次我想你，你就会打电话来。”我说：“当然啦、啊，你整天在想，总是会碰到啊。”啊，哎，不过这个实在是很难改啦，他们的习性啊。他说：“你看嘛，我今天才想你。”我说：“你整天都在想，那当然行碰到。”不过这个东西就是说，当我在想你打个你打个电话，我就心安了。我久无你的消息，突然有个电话告诉我啊、哦，我就心安了。我修学佛法，茫茫然，身心不得自在。不断修学当中，我越能确信佛法的功德的时候，我得到电话了，我得到讯息了，我知道虽现在不能见，我终将见你。他会有这种感觉出来，所以这时候就是见法见如来的味道了。当然还不是的，但就是有这么一个感觉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讲说要见佛，因为经典有讲佛怎么让你见，有因缘的。哎，其实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不是有一，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啊，蒙着眼，哎呀，就是我们因为很想见，就是这样把手掌靠着眼睛，结果就看不清楚，拉开一下，那哎呦，我就看到了，啊、退步原来是向前。用一种贪着心在见佛，不如以清净放下烦恼的心就容易见。好，其实佛从来没离开你，就像我们讲说佛从远处来，没有，佛从没离开你。你的身心一切好、哦、都以法身相应的。所以最重要是你怎么放下好、哦。所以有没有人写出从念佛到见佛次第啊，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是要讲次第啊，有时候我们讲的太多次第啊，反而就像说怎么一心不乱啊，大声念啊，小声念啊，怎么念啊，念，结果我经常跟你们讲说求一心不乱是错的。诶，那怎么这样？原来那个一心不乱的心不是皈依佛的心，是贪着的心，所以求一心不乱的次第啊，反而是背离次第。哦，临终的时候希望身无病苦，哎呀，希望身无病苦。其实你是以爱着身的心在念佛，以爱取有之心，当然会忧悲恼苦啊。这是佛法原理，所以不是求身无病。我们当然这个不用说，就是我们求身无病苦，但我们求身无病苦，要知道身无病苦的源头在哪里。我们求一心不乱，要知道一心不乱的因在哪里。一心不乱的因不是求一心不乱来的，一心不乱的心是一心归命，才是他一心不乱的因。所以求一心不乱的这个妄求的心，不是一心不乱的因。这样我们听懂？听到这样，有时候我讲课比较滚比较快啊。不过有一点好处，就算听不懂，比较不会老人痴呆。弄到这样脑筋就好，这样简单这样打，因为问题很多。如何帮助久处床枕的植物人离苦啊？想到这个实在是难啊，难。可是因为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啊，好久好久不见，见到了来听课，听没多久植物人了。那植物人，我听他们讲啊，哦，另外先岔开，因为他不能大小便利，有时候胃肠不好，排便不出来。他们有请了一个印尼的外劳吧，可能印尼，因为他是回教徒。但这个这个外劳很难得，他家看到雇主啊排不出便啊，也很紧张。后来因为用怎么药，结果排出来啊，我排了很多。那个外劳捧着大便啊，好高兴哦，出来了。 我们有这样吗？我们父母这样，我们都还不一定有这种心呢、啊。他是一个回教徒，所以这个一讲就给我印象很深刻。我们有时候谈很多，但不一定做得到。这个人他就是来赚钱嘛，是不是？可是他把雇主的病好像当作自己的亲人，所以先岔开来。哎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学这样了哈。另外他就是因为他植物人嘛，可是有时候你跟他开玩笑或是揶揄啊，他脸皮会动，他们认为好像有感觉。我最怕这个，要么没感觉比较好，有感觉又无法表达。哦，阿弥陀佛，你要不要试看看？一天就躺着床不要起来，所有苦不容，就简单来讲，就掐着你脖子。什么苦不能讲？因为虽然没人掐着啦，但其实意义一样啊，就是不让你讲啊。就像你想要翻身叫做不让你讲，把你绑着啦。为什么？虽然没有人绑着，但就是无能为力的，而且是日日夜夜延续，不知道到何年何月停了。那如果有感觉呢？那感觉这就很苦了。那可是如果有感觉，所以我就讲说不要轻慢它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跟病人讲，你爱乖乖啦，你爱听啦，不然我就不爱插你。乃至有时候我们甚至有人弟子跟师父讲啊，对老师父讲啊，到最后因为他心智越来越弱，你却把他当作小孩子在那个，其实他是无能力去抗拒你啊。我的意思就对待病人啊，要设身处地，千万不要傲慢，这是我这个生病的体会啊。好，有时候他是不想跟你说的啦，啊，哎呀啊，好，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看到，哎呀，就是有时候无意中的揶揄啊，哈，他竟然会掉眼泪，所以我就这样啊，好，就像我在超度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在不在。其实这个例子昨天晚上刚好有美国那边打电话来，他们就是要跟一个现在也是类似植物人的人，要跟，因为即将要走了，他要出门前打电话，一个法师啊，大陆的法师，他说师父我怎么样开始，我就教他。但我们现在简单来讲，就是说其实我一般在做三十七念，我这一生做两次都是为出家法师做，但因为我不大会换拜，我因为没机会了，所以但有时候做完大家说，哎呀哪时候再做，有一个常住他们就请我去做，就叫他有人打电话说哪时候再做，他说啊，不你是要关西几个啦因为他们觉得，因为我一般在三十七念我在开示，有人是练那个文，我是每一个开示就直接自己开示，掌握精神直接开示，因为我认为开示念那个文啊，如果连你自，因为三十七念的文有它的深度在，你光念你自己都没搞清楚，听的人怎么听得懂？所以我一般取其意，然后就用我的语言表达出来。所以一场三十七念，我大概要讲十次、十一次的开示。那我不会唱，但我大概会唱。忏悔记这个，所以我上次忏悔记我会，哎，我大中啊，给我都刚才加一下，你给他不要一样。但我觉得我们在引导的时候，我就当作王者在，一个原则，他在不在我不知道。由于到临终的人，他神识在不在，我不管，但我就当作在，观察他的需要，设身处地的为他说。所以植物人是不是也用同样的心情，我用我的爱心，我用悲悯心，我用尊重心为你擦拭，就算他不知道你也功德无量啊，真的照顾病人福田第一勇，随便给你一个东西很感恩的哦。那如果他知道，好就好好，他有没有反应不反应，我就当作他听得到，我为他安慰。 我们甚至有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哎呀，我们一起念佛，为什么久处床枕啊，希望他能起起正念啊，怎么样赶快夜宵往生啊，不然太苦了，对吗？这是我的看法。哦，哎呦，剩下一点点。因家母已往生两年多，这些日子除了办法会时立牌位以外，有时参与道场共修，会观想母亲与我一同念佛、拜佛、诵经、闻法、朝山等。请问法师父，这样的观想如何如法吗？好啊，而且要把它观真的。所以之前我在很早很早，那时候我们大学的时候，有时候有斋戒会啊，有些或是其他，他们到寺院，他们也学扣中计啊。他们有时候扣一扣，他发觉竟然旁边都站满满的人。像有一些老菩萨，有一次参加某些法会啊，好几次前一天就看遍满山谷都是有头没头的人，他说好可怜啊，然后赶快去跟师父讲，来的好多好多哦。所以我说不要轻慢。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母亲已经到哪里，我们用一份诚恳的心，就像其实我们在做法华三昧啊，在很多地方它都有一个第一个这个原则，就是我对我所缘的尽如实，然后真上作意。真上作意就是我拿这个饮食我如实观察，然后再将这个饮食做广大的变化真上，然后同时观一切众生受供养，其实它就是真上作意，它其实是在熏修你的慈悲心跟菩提心。那有一类众生就真的能受用，那就看你的功夫了。但这种东西绝对是对你有很大帮助的，所以其实在经典里面很多的修持都是鼓励你做这样的观想。我们观想自己乃至我们皈依的时候受持菩萨戒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观想我们所有历代眷属啊跟我一同啊，而且是很实在，你必须要把它当真。我因为我观想，我常讲观想是你的想法，但佛法特别，就像藕益大师讲，佛像虽然是佛像，但观的真实的话，佛像不离法身啊。我如果心清净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所以我一般在观的时候，如果你本身边观边认为你的观想是虚假的话，那意义在哪里？也有啦，不大。但我一旦观想，我就把它当真的。虽然我知道我现在在观想，我也不灭于现实，这个是我的观想，但我知道以这样的观想如实作意的话，它跟佛法功德是能相应的，所以虽然是虚假，但也能感应真实，所以我一旦观想就视之为真，要这样的想法。好，很难得。哎，弟子是上班族，近几年学习净土法门，平时间就只持名念佛，但感觉心还是散乱的。有时也很懈怠，这样是不是该安排定课来督促自己？那功课内容如何排定？哇，那可能个人各不同，但我比较不是从这里。像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？我在金门当兵是不宜往了，从中心下来直接到金门，抽到最好的签。就到了金门到退伍才回来那种了，呵呵，太厉害了。我大专兵的时候抽到海军陆战队，我一抽到底下都鼓掌，我父亲脸都黑了。然后我去读大学所以没去，后来去当兵又抽到最好的签到金门，看似苦恼，但我发觉因为我大四就发愿出家，我就在僧众面前写下誓愿文，当晚兵要出家，所以那时候就发地上的愿了啦。啊，结果抽签就抽到金门，我就讲说：“啊，三宝怎么没有加持？因为我如果抽到台湾，我可以常回道场啊。”就发觉这个金门的这一段时间给我的历练非常重要，它也减少，因为那时候不能打电话，只能写信。所以这时候把我保护起来了，这难得保育类动物， 所以怎么保护呢？关到监狱也不行，干脆把你送到金门，我觉得三宝有加持。或者的话，在这种台湾这样染污弄一弄啊，说发愿出家，说不定就回家了，说不定。好，那先不谈。那时候我们念念想回家，我要不要排定课？我不用排呢，我因为我整个心是因为我的判断让我念念想回家，不是定课让我想回家呢。我也没有排早上晚上要做功课念南无家南无台湾南无台湾，没有嘞。你现在做的功课是什么？问你为何散乱？你问你为何懈怠？是净土的吸引力不够吗？好，你心上有问题。你为什么有些地方容易放逸？你咽下有问题。你应该从这里去抉择，这样才实在。所以你现在做的功课，你可以在你的持名念佛当中依你方便，但你试着在，就像我们的修行，你在你的持名念佛礼拜的时候，借机会观察哪里不足。就像修禅定啊，你要观察你的心攀缘于外，哪些外面的东西引导引诱你出去，哪些内在的烦恼让你躁动不安，这边慢慢要调顺极尽，最极极尽，禅定是这样来的。所以不要空念，在念当中懂得时时起正知正念，反观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，这才叫实修。好，会耽搁一点时间，因为在中午晚了就没了，好，这样可能你们比较没办法休息，但我再站几分钟哈。所以我只能这样讲，至于排定哈，有机会不然就再听参考其他讲有讲过的了哈。请问师父，在你未来的行程有定时间传授菩萨戒？其实十月就有了。哎，是又有，因为早就想传，因为没传就传到医院去了，所以这是补传。不过因为已经很满了，所以我突然打个妄想，哎，我们这里还不错呢，这里还不错，以后有机会啦。因为我11月其实现在有点在搏命演出啊，11月在马来西亚有比较简略的，因为在目前整个大乘佛法有受种种的影响啊，我觉得行菩萨道的人啊，有这一份不忍胜教衰啊，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在争执一个东西，这是众生得利益的大船，尽可能去做啦啊。那因为现在已经最近弄到连身重疗房都必须要移动了啊，因为我们地方很小，不像这么大啊。所以一塞已经塞满了，再弄也不知道疗房了，所以我看看如果有必要我们再另外再传啊。其实我很鼓励趁早，但不是贪小便宜的，是那种菩提心的。你可能有很多地方做不到，我也没做到，但不要因小失大，做不到的谨记在心，努力克服。但不要因为有些人啊，就是因为我不能吃素，所以我不受菩萨戒。我说，哇呀，因为那10块钱我没办法得，所以我一亿不要。哪有这么笨的人？你应该不要因小失大，整个菩萨学处是很广很广的。你要意念他这种成就一切善法之广大意义啊，所以有可能尽量啊。我这么认为，但不要轻慢啊！随便受要得菩萨戒的功德，然后又不想吃，这样不好。哎，剩下一，我看一下，可以皈依吗？现在可能没办法哈，但如果真的需要的话，可以到狮头山金刚寺。好，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有共修。那现在共修，以前我是想小止观，我现在把小止观播出来单独讲，因为连续讲的要隔一个月，我们因为共修一个月才一次而已，所以说我们是先诵金刚经，然后再我开示的。那现在开示我就用单一主题，一个小时的一个主题。那之前是 讲那个修道的现实与理性，那现在下一次要讲四谛的见次无间的关系啊，都是一个小时这样啊。那一般如果要皈依，就是利用中午用完午斋，我就抽时间了。所以如果想去可以哈。啊，这里面又问到说有没有 MP3 哈，如何那个，因为在本来是没有啦，那因为要为了方便大家摄取的话，就是你如果有 Facebook， 你查大行法师弘法台，所有相关的弘法乃至如何下载都在上面有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好了啊。